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这些不配爱的人，主啊，你的爱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也学会去爱。主啊，你知道我们爱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人生面对的苦难。主啊，我们需要你大爱的充满。主，今天你的圣灵就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得到主你那完全的爱，也使你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流淌，让我们成为主你可喜悦的器皿。你祝福我们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的挥挥手，都这么平安，感谢赞美主啊！我这个假期过得很快，可能是我这个假期最后一次在这里正道。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爱的真谛。我知道这个题目很大，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我发现这个题目太大了，每一句话就应当是一篇道，每一句话最少就应当是一本书。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爱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这个社会需要爱，我们的教会更需要爱。而且非常的一个巧合，今天也是我自己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我跟静珠结婚整整29周年纪念日。我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太太和孩子，赐给我这么好的家，我真的是为神的这个爱而欢喜快乐和赞美感恩。所以不管这篇道多么难讲，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道。首先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我主要分享4到第8节的这个 A， 就上段上一句。这段圣经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们称它为爱篇。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呢第13章整个都是在论爱的，我们大家能背的就背，能读的就读，我们一起来读爱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再说一遍，我们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爱，也最希望人都能爱我们。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个非常需要的这么一种特质，而且我们人都希望得到真诚的爱，唯恐得不到真诚的爱，就用各种方法去试探、试炼、考验。最近在中国有一个震撼，那就是说在7月2号那天呢，在杭州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有一个叫吴菊萍的女士，她经过小区的时候呢，看到有个孩子，这孩子叫妞妞，从10楼掉下来。你们学物理都知道那个重力加速度该是怎么样的，是多大一个力量。他没有犹豫就去接这个孩子，那不像我平常接一个球一样。当他接完之后呢，他的左臂整个都粉碎性骨折，那个孩子也陷入昏迷状态。我一直关注这个新闻，10天以后呢他苏醒了。啊，这个孩子现在也脱离了危险，是一个奇迹。中国在大势力这个宣扬这个是非常好，因为中国缺少爱。我这个不是一个武断的论述。 大家可以体会。在圣经当中所凸显的就是爱，整个圣经就是一本爱，爱的经文啊，应该是爱经。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篇经文是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当中的一篇。使徒保罗他曾经可以说体尝到了理想之爱的意象，他知道真爱是什么样，并且成为他的一个负担。当他面对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许许多多问题的时候，他希望在教会当中凸显爱心来解决这诸多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真诚的爱、无条件的爱、 forever 的爱，就永恒的爱。我们都想活出真爱，可是非常难活，就因为缺少爱，社会有争斗，家庭有矛盾，而且人现在越来越看不到真爱了。我们为什么要活出真爱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也是让我们受益的地方。大家熟悉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是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为什么？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诫命？是难我们吗？神给我们的都是祝福。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就让我们看到，那就带来了救恩。当我们能够去爱别人的时候，就看到了你自己成长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信主了，不能停留在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个层面，要继续的成圣。我觉得爱是神给我们的一份责任，爱是神给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要担当起这样一个义务。大家都熟悉一个人叫 C.S. 路易斯，他在《痛苦的奥秘》一书当中，他提到，对我们而言，最高形式的行为便是回应性的，而不是主动性的，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常常碰到你就要回应。其实这个回应啊，正是对爱这个呼唤一个最高贵的应答，从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爱的责任性这个本质啊，责任性这个本质。虽然这里的责任呢，有的时候是多属于痛苦的一种担当，你们想到了吗？为什么那么难爱啊？有的时候是一种痛苦，不容易，但是爱却总能使这痛苦转化为不可替代的幸福。神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需要探讨爱的力量，如何来重新塑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人不信主，生活在痛苦当中；有的人信主，没有爱，也在痛苦当中。理想的爱并不经常发生在理想的世界当中，我们周边的事多是不如意的，这个爱它常常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就出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而这种无私的爱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得以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把爱的真谛能够落实到实处，能够让它真正发挥效应。阿们。要不然的话，就是想的鼓，想的八，整个都是空的。下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爱的本质。在新约当中啊，这个爱凸显的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所分享这段经文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很特殊，这个经文哈，这个词啊，希腊文当中用三个词来表达爱。一个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叫什么 agape， 还有一个呢是有上次做涛可能也跟大家分享叫 filio， 一种友情的爱。还有一种呢应该是 erotic， 这个呢 实际上表达一种情爱。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 agape 的爱，也是我们最缺少的爱，这是一种神圣的爱。 agape 这个词啊，这个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原文，这个原型的 agape， 在新约当中它出现了116次，保罗就使用了75次。保罗因为新约他也快写一半了啊，有13卷都是他写的。我们这里所讲的爱是来自于神的，是神圣的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我们爱的一个榜样，是爱的一个典范。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纯粹的把好处给我们，想到了吗？那是一种救恩的爱。这就面临着我们一个信主的问题，这就让我们有一种传福音急迫的这种感觉。我这次回来之后特别着急传福音，特别看着一些年龄大的人还不信主啊，我就非常着急。所以我在这块周五就扣留了不少老人在这里啊。那感谢主，这星期五晚上又有两位我们的家长信主了，之前呢也有几位信主了。每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这屋里边比如说有这几个人，几个不信主，这天晚上之后几个就全都信主了，再换一批人来又全都信主了啊！这是神在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是神的恩典。在十号那天突然来了一位台湾姐妹，她到这之后呢着急，就说她爸爸呢处于病危状态，非常希望能够让她爸爸真是到了临别之际能够上天堂，那就是需要让他爸爸能够受洗是最好的。会议结束之后呢，我跟夏弟兄我们就去了他家。这位88岁的老人一看我们跟他讲神的福音，一看让他信主，当时是满面的光彩啊，一直笑着握着我的手，给他施洗了，也给他太太施洗了。那是十号的事情，17号他就安详的回到了主怀，这不是一件美事吗？谁能掌握你自己的生命呢？当我们每个人呢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巴不得希望你真的是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就信。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对我们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哥林多前书啊，我说它主要是论爱的。那在开头的第一到第三节呢，他也是在强调爱的重要。有的人主要看哎前面恩赐什么的哈，我再稍微点一下。爱可以把特殊的品格和道德带入属灵的这种恩赐里面。然而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要仅仅是追求属灵的恩赐，再有恩赐的人如果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啊，有人说哇我不得了了，我会说方言了。你看你不会说，你都不会说，你这算啥呀，是吧？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一种属灵里面的法利赛人。神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了，他没给我们就是没给我。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美意，你们每个人都是神独特造的一个 unique 的一个礼物，神在你们身上都有他特殊的恩典，每个人都有恩赐，知道吗？不要去追求那种特殊的恩赐，但是有了恩赐要为神所用，否则是想的锣想的鼓想的八，是空的啊！我只是讲的这么一点。紧接着就这个问题，他就在第四到第七节当中给我们彻底告诉我们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应该怎么做。那告诉我们就是爱的一个本质。实际上要得到这种爱，让我们看到爱是人和耶稣基督联合才能产生的一个结果，否则你的爱是不可能持久的。首先我们来看这里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大家一起说一遍，容易吗？太不容易了。这里这个忍耐啊，主要是对人的一种持久忍耐。从原文上来看，这个忍耐主要是对人的一种持久忍耐。为什么我说爱太不容易了呢？中国这个忍耐啊，这个字造的很贴切。 那个忍字是心上放着一把刀，对着的还是刀刃，想到了吗？所以忍很难的。你在忍的过程当中还得，而且还得有分寸，这就是耐，看着了吗？这是我说的啊，没人这么说。中国古代人就想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不是这么说？但是又有一句话说，叫做什么？士可忍，孰不可忍？我那时候开玩笑讲，说这事儿，神可忍，孰不可忍？啊，士可忍，孰不可忍？什么意思？要是能够忍，谁能不忍呢？意思是我都忍了，但是我忍不住了。常常啊，家里边的纠纷都是出于很少的忍耐。本来一个很爱有爱的家庭，拼命追求的一个配偶，到最后呢，就觉得有些讨厌了。有人说了一个笑话。啊，说一个太太就问她的老公，说你最喜欢我哪里？老公回答，我最喜欢你后脑勺。那为什么呢？当我看到你后脑勺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了，就不希望藏在那块儿。他很多的啰嗦让他受不了啊，这是一个玩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是一种足以面对日常痛苦的一种不凡的力量，从神来具有这种 power。 唯有爱能够让人更能忍耐，否则你忍无可忍。常常有说我忍了我忍了，其实忍的话呢，有一个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卧薪尝胆，都是我们常学的。实际上的忍，忍是为了更大的进攻，常常那样的。很多人呢说，哎，这个脾气行啊，算是忍就忍了吧，他太太老这么说，我能忍就忍了吧，就忍呐。后来我发现了，鼓励男人的话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呐，所以我们做男子汉的，做丈夫的，不敢哭出去，有难处不敢哭出去，所以有泪就往肚里咽呐，所以弟兄得胃溃疡特别多。开玩笑啊，这种恒久的忍耐啊，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一种禀赋之一，就是人应当有这一种秉性，否则你做人就有难处。为什么要忍耐呢？啊，其实有的时候让我们来看哈，整个世界啊都有一个观念，其实我们人活着就是靠一口气嘛，呼一口气，吸一口气，是不是这样？那么气呼出来叫啥呢？我出一口气，吸一口气叫啥？我争一口气。你看这人多有意思，争一口气，再出一口气，一天就在这里活着，都是用一个比喻，你们去想啊。正因为这样呢，整个世界实际上都是在一种争斗当中。圣爱是我们能力的来源，这个 agape 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恒久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它有多么痛苦。恒久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主动坚韧积极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你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需要用心灵的力量来持久忍耐。圣爱来自这种神圣的力量，它给予我们可以接受生活的一种能力。当我们所厌恶的这种恶，这种情势在逼迫我们的时候，它能够使我们从中寻找到美善，借此我们可以了解耶稣面对可怕的痛苦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态度。他用了若是，然而，若是可以，你把这杯挪去，然而怎么着，不要照我的意思，是吧？按愿你的旨意成全。你想想，那不是一种忍耐吗？我们还需要有忍耐的心来接纳我们自己，也能够接纳未来，能够面对深重的思想和持续的挫折。我们人不可能一切顺利，只有活在爱中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当我们学会去相信自己生命是有独特意义的，并且打开我们的心房去体尝愉悦的一种感受，你就能够看到那快乐的光亮，我们就能够恒久忍耐，抱着一种希望 啊，所以常常我们需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国内有一个士兵突击里边一个主要话就不抛弃不放弃啊。美国一个伟大的总统林肯，人们看到他许多方面的伟大，但是谁知道他在忍耐方面的伟大呢？他可以忍受一些羞辱呢？林肯当时面对一个很小的一个部下，这个人叫斯坦顿，就斯坦顿。斯坦顿侮辱人不计后果。当时他说林肯，说林肯怎么着？说林肯呢，就是一个低级狡猾的小丑。林肯长得是困难一点，啊，完了再说呢，说林肯呢就是一个原始的大猩猩。那他当总统了之后，你这么说他，一般的这个王的态度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你开这玩笑，是不是对太轻忽自己生命了吗？可是林肯毫不计较。后来林肯却任命他为陆军部的部长。看这种心胸啊，啊！当林肯被枪杀去世的时候，这个斯坦顿呢站在他的旁边，无言以对，非常痛苦，长时间在那流泪。后来他说，说了一句话，说这里躺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元首，我希望别的元首不要嫉妒。恒久忍耐可以叫医治与和好得以成就，你如果没有忍耐，你不容易经受这种医治和和好，可以使公益的实现不必去非常仓促，要流于那种暴力，太着急了不行就斗就打了，以至于有时间让救赎的力量能够得以彰显。当爱给我们力量能够恒久忍耐时，爱也会让我们去体验忍耐当中的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就是这种感觉。下面让我们看到恩慈，要有恩慈。哎呀，恩慈这个词谁都喜欢。有人说我光忍耐，他都是相辅相成，我就忍了，忍着一天怀着怒气瞪个眼睛横眉冷对的那种忍，那种忍其实是一种冷战，是一种更严酷的争斗。神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会这样，所以下一句告诉我们又有恩慈。中文翻译成恩慈，这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个词非常特殊，保罗在新约当中只用了这么一次，这个词就用了这么一次。你看这个恩慈的力量是多大的啊！这个是从新约的一个爱的观念而来的，它表现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爱才能够使我们存在这种恩慈的力量。让我们看，这是爱的结果。恩慈是什么呢？恩慈可以是慷慨施乐，乐施啊，往出捐助啊，帮助啊，愿意救助人，是乐于的，不是勉强的。通过神将他神奇的力量转化成温柔的安慰和医治。恩慈，大家注意哈，恩慈是柔和却不软弱，你们体会这话的意思。恩慈是柔和却不软弱，甜美却不暧昧，看着很温柔甜美，不存在一种暧昧的一种邪恶在里边，敏感却不脆弱，随时能够体察别人的难处，这种敏感不是随时在看别人，你有点说我的吧，你有点想我的吧，你这样又是什么，不是这样一种敏感，那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敏感，体察别人的难处。你想想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慈善在里边，这个世界无法理解这种爱是一种神给的力量，而恩慈正是这种力量的一个结果。恩慈可以使我们脱离自我中心，可以去帮助和医治那些无法回报的人。注意体会啊，有的人最后做了英雄了，是什么呢？自己坏事一点不说，好事全写日记上，到时候一翻，我再有个事三长两短的一看，我全做的好事啊。可是这种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力量。我们知道很著名的这个 Teresa 修女， 他在加尔各答所做的一切。恩慈是蓄势待发的爱，随时愿意丰富别人的生命。我们实际上很多人不在随时准备拆毁别人的生命吗？更是一种亲近人的力量，能够背负他人的重担，感受他人的痛苦。早期的教父有一个 Oregon 叫俄利根，他认为爱是向所有人和蔼可亲，爱是向所有人和蔼可亲。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安全。当然你能够微笑地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另外一个教父，早期教父耶柔米这人很了不得，我到圣地看了他，当时耶稣诞生那个地方，耶柔米就在那个洞那旁边，就在那个洞里住了几年的时间，在那专门研究啊，研究圣经，翻译圣经啊。耶柔米他称恩慈为爱的慈祥，在这我也很想让弟兄姐妹看到，提醒大家，其实这个恩慈做到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在现在这种邪恶的社会当中，大家要注意，恩慈有冒险性，有时候要付代价。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老太太跌倒了，别人不敢去扶去了，这社会道德的一种沦丧。有的时候你好心为别人做坏事，常常被别人疑心怀疑成一种恶事，这一切我们要注意恩慈的这种冒险性，我们要随时靠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要不断持续恩慈。它唯一一种方法需要回归到基督的十字架上，世界需要回归，我们需要回归，因为在十字架上绝对的软弱成了绝对救赎的力量，爱使恩慈成为这个宇宙中最富革命性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去与神连接就能够得到这种慈爱。也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面对这个充满邪恶诡诈的世界，爱需要公义和智慧。公义可以说是一种基础的架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恰如其分。第二句，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有人读嫉妒，嫉妒那个嫉不是这个，是妒忌，那个读嫉，这个是嫉妒啊。这不是正是与世界完全相悖的一个观念吗？为什么会有嫉妒呢？嫉妒是一种恐惧，是一种痛苦，它来自一种不安全感，来自一种软弱。嫉妒不同于羡慕，羡慕是什么意思呢？我小时候下乡的时候给小学生讲羡慕，也讲羡慕什么意思呢，你说了半天他不好理解，我说我告诉你，羡慕就是眼馋的意思，都记住了。当我们希望拥有属于别人的东西时，那就是一种羡慕的眼光，哎，这个东西不错啊，他那么有钱我也有挺好，但都有前提，我们羡慕的人呢不会威胁到我们，就这一个前提，只是他们刚好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人羡慕巴菲特啊，你羡慕他有钱，你没羡慕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嫉妒是针对那些威胁到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夺取我们所需要的，因此嫉妒很容易转化成什么呢？愤恨、怒气，甚至仇恨，这就非常可怕了。所以神不让我们嫉妒，箴言14:30告诉我们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我们知道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爱可以使人能够为别人有特殊的才能，特别是他能够成功的时候真心高兴。罗马书12:15这样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我告诉你，圣经告诉你做的都是你不容易做到的。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容易， 你的处境比他好，陪他流眼泪，安慰他，啊，这个挺好说的。与喜乐人同喜乐不容易，就是可以啊，不是说吗？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承担。如果有喜乐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100%的喜乐；如果有痛苦的时候，每个人把这个痛苦给分了，是这么说的。但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举个例子，当你身边的同事总提升的时候，你每天给他开 party 会吗？哎呀，我这同事又升格了，哎，不错哈，我请你吃饭。过一天我这同事，哎，你又升了哈，恭喜你啊！你那个恭喜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吧？你想想啊。所以有的人看不得别人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与人去分享着爱的力量，特别让我们看到神他能够把自己的儿子舍出去。我们所信的神是能够舍出自己儿子的神，正因为他有这种舍出为我们的一种全面的牺牲，为此他可以得到许许多多彼此相爱也爱他的儿女，被这种爱来拥抱，继而呢可以领受其中的能力，让我们去克服这种恐惧感，让我们去超越这种恐惧感。那极度最高的表现是在爱情里，很多就因为这种有嫉妒在里边的这个爱情的剧就写的是天花乱转纷繁复杂的，所以人说这个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有很多的东西从这里出来。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记得你爱情的期望有多高，梦想实现的威胁可就有多大，那嫉妒所引发的残酷就有多么严重。你慢慢想这话啊。圣爱，神圣的爱是终结嫉妒之痛的一种力量，它不会让我们把灵魂交给偶像，不会对今生的需求要求过度，不会过重看于自己。嫉妒攀比就是因为我们太看重自己了，谁也不能伤我，你这句话怎么伤我了呢？你这事怎么损我了呢？就不得了了，就那句话，好像离开自己地球就不滚了。我看到有些报道，特别是有一个中国有个叫英达的人，他写的几句话给我很大的教育。英若成的儿子英达还挺有名的，小时候长得挺可爱的，大时候胖了。他家里人特别多，他很在乎自己聪明吗？别人也很在意他，他自己感觉了。有一次他就试探试探家里人，当他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藏到他家里衣柜里边去了，在衣柜里藏着，希望别人很重视的找英达，你出来吃饭呢，你怎么不吃饭呢？这人家长都这样了。可是大家就在那儿吃饭，一直到吃完饭了也没有人想到他，他默默地从衣柜里出来了，说不要太看重自己。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看到了吗？当你不太看重自己的时候，你就少了多少伤害呀！你太看重自己的时候，你身边都是痛苦，别人的话都是利剑，你身上都是伤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彻底抛弃嫉妒的这个恶毒的根，那就是需要我们不要看重自己，眼目盯盯在神身上。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算不得什么。第三句，大家一起来读第三句，来，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我把它放在一起，因为这三者是相互作用的。真爱所关注的是献出自己，不是表现自己。在爱中流露的应当是泰然自若的宁静，不是中国特别讲究淡泊宁静吗？做到了很难，常常把那挂在床头上，我家里也挂了一个，是不是？也家也淡泊宁静，这我也挂了一个。一般挂的人都是做不到人才挂啊。 常常家里搞，难得糊涂，肯定这人不糊涂啊，太不糊涂了，太明白了啊，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啊。这里提到一个自夸，其实自夸就是自我宣传，很多人都希望自我宣传嘛，自我称赞，但是呢不能过，夸过了以后啊，你就会吃大亏。你看这夸字的写法是不是大亏？是吧？你就会陷入一种自欺的状态，言过其实，你就会成为半桶水。我很小就挑水，挑不动一桶，挑半桶，这半桶水才难挑呢。那半桶水在里，那水烂逛，它不停地在里边逛逛逛，一桶水它都不出来，不傻，那很有意思啊。我在下乡的时候啊，看着那个谷子地里边啊，谷子地里头有一种叫做谷柚子的东西，这个东西这籽粒不什么也不能用，谷穗很大，谷穗结满了之后就全都弯下腰来了，可是这谷柚子它不随风摇摆在那种啊，我多了不起 ，nothing 没用，那是一种自夸，一种炫耀。让我们去看到这一点啊。有时候自夸是唯恐自己的长处不足以吸引别人的眼球，所以就夸大其词了。那张狂呢？我觉得张狂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狂妄。自夸抓住的主要是对自己一种赞美，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这个注意啊，有时候人常常会做这事儿。我小时候看着一个老头，这老头本来有点动作笨，一走一下半摔个跟头起来，我年轻时候再也不这样，起来拍拍身上灰，一看周围没人，哼，我年轻时候也这样，明白吗？有时候人就是说，哎，要说，我过去年轻时候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曾经怎么样，那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啊，张狂是肆无忌惮的一种行径，他们都是来自于虚荣和骄傲，骄傲产生虚荣，虚荣把人推向傲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骄傲来，下一句怎么说？羞耻也来，让我们借鉴。人说我不夸呀，我一天可老实了，真的不夸，我就是不信神。我再进一步说，从宗教的意义而言，骄傲就是傲慢的拒绝接受神。今天我不怕得罪你了，反正我要走了啊。听懂我说话意思了吗？骄傲其实另一种表现也是傲慢的拒绝接受神。很多人觉得说，我就是唯物的，我是什么什么党的啊，我所看的就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那瞎子都得自杀了，是不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多东西是我们眼不成见的，不可以见的，其实你心里的很多东西就是别人眼不能见的。在神面前自我膨胀，拒绝神的邀请，自己取代了神的一个地位，不肯祈求神的恩典怜悯和帮助，并且是不知感恩，这不是一种骄傲吗？不是一种灵里的骄傲吗？这就使你变得空乏其身，活在虚空中，活在错中不知错，迷信还在信，走失还在走。你迷失你 迷信你那个唯物的东西呢，对世界了解的非常片面，可是自己不了解，觉得还是那样啊，所以使我们抱残守缺，非常可悲可怜。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神告诉我们了，需要谦卑呀。虚心的人就有福了。这谦卑是一种催化剂，使人可以看清自己，敢于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空虚，好让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你自己觉得你都满了的时候，什么也填不进去了，也使我们从自夸和傲慢中得到释放。谦卑的人，他的内心应该是虚怀若谷，但实际上呢，他心志高远。让我们知道，神他的爱，你要给他空间来充满你，你装的都是自我，神的爱不能充满你。 你都是骄傲，神没法祝福你。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得住你的里面，你得接受神，要不然的话你得不到这种完全的爱。不做害羞的事，现在害羞事太多了。害羞的事是指不完美、不圣洁、不合体统、不合意的事，都是害羞的事。圣经说这个害羞事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害羞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害羞的事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哪说的是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以神要求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那我最近啊见一个朋友，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啊，就是送一个朋友要走。他原来前一段一直在做 business， 给我打电话来，周五给我打电话说要走了，还得继续从事一个工作，不自己做这种 business 了，在国内也忙得够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做那个东西啊睡不着觉，良心不安，想挣钱的话太不干净了，那个钱你想想。现在很多人呢穷的光剩钱了，就更接近索多玛和俄摩拉了，更有点像加百农了。现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现在社会上多少人在体会罪中之乐，其实是自己在酿造一个悲剧。第四点，大家一起来读，来，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哎，这太难了，谁不求自己益处啊？所以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准备我就觉得真的是很 tough， 不好准备。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呢？渴望别人得好处，不随便发脾气。你说这事儿有没有啊？渴望别人好处有没有？有，常常碰到。在哪儿碰到？中国的酒桌上，特希望别人多喝，你看到没有？爱是一种驱使我们不计较回报而为他人付出的力量，不容易。实际上我们身边有高尚的人，实际上是有两种人，常常是有两种。一种人是坚持自己的权利，常常想到别人欠自己的，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哈？就是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最著名的人谁啊？曹操。另外一种是常常记得自己的责任，永远不忘记别人的好处。这也我喜欢一首诗，张克家写的《有的人》。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与神的关系，那么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爱的驱使而敢于放弃自己的权利。有人说，哎呀，那不亏了吗？你看是亏了还是赚了啊？可以为他人牺牲。我们看到单单追求自我会陷入一个可怕的暴行当中。唯有爱才能解释我们啊，才能解释我们怎么能够去脱离这种暴行，让我们得释放，能够脱离这种捆绑。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孩子，说重视的就是望子成龙。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从望子成龙变成教子成人，教子成人，这何其的重要。校园不是一个知，不光是知识的摇篮，应该是一个人格塑造的地方。否则你成了才没成了人，那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还记得卢刚这件事吗？我不多讲，你们知道卢刚在爱荷华这个悲剧，28岁拿到博士，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因为太看重自己了，太求自己的益处了，最后枪杀了他自己的一个教授，那是那个学校最好的物理系的教授，枪杀了中国科技大学出来的一个高材生三林华，枪杀了最爱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当时那儿的一个副校长啊安妮，还枪杀了另外一个同学，最后举枪再杀自己。你说他没有才吗？成才了，但是没有成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一直在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深渊，轻的把自己身体搞垮了，重的身败名裂。爱不会把寻求自我当作生活的目标，爱是一种力量，可以驱使我们将自我寻求只视为一种方法，并让它成为一个爱的媒介。圣爱可以激励我们摒弃以人为本而寻求理想自我的这个终极目标。听起来以人为本是很美的，但是每个人都以人自我那个人为本的时候，那个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在爱中就能以真实的自我来为别人的益处着想，特别是不轻易发怒。这个其实我们有爱啊，可以使我们呢能够不被别人轻易就触怒了。很多家里的问题不都由于怒气引起的吗？很多矛盾不都由于怒气引起的吗？周边的关系都是由于怒引起的。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在近代当中叫做卡尔巴斯，这个人名应该翻译成巴特啊，因为他区别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巴克，是写认识神这本书的人，这个巴特非常非常有名啊，我们需要了解一点。他提醒我们说，爱并不能改变我们不悦的事实，就不高兴事儿。你看的事还在那儿呢，爱不能改变我们不悦的事实，可是爱可以防止我们被触怒，叫点火就着，跟炸药包似的。激怒啊，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这个表征，常常哎说两句话就怒了，怒气了啊，挺温暖的。啊，我们看到有的人的失败就是因为容易愤怒。大家熟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一个风华正茂又有才气的人叫周瑜，知道吧？周瑜的名言是什么？既生瑜儿何生亮。既然生了周瑜，为什么还生诸葛亮啊？所以说最后的结果是强弩灰飞烟灭，小乔出嫁了，你看什么也没得到，是不是？另外我们要学习很多伟人的例子，这里特别是有一个人叫艾德里的宣教士，这个人很伟大啊！他曾经把这圣经翻译成34种这个版本呢 啊，有很杰出的表现。但是这样人常常也会受到别人的奚落，有人就说了，说艾德里，你当初不过就是一个制鞋匠，小时候穷，制鞋匠。艾德里说，不，你说错了，我还不够一个制鞋匠，我只是一个修鞋匠而已。怎么样？有些事情你们要学会，当别人羞辱你的时候啊，你说的那话比他羞辱的还重一点，他就无地自容了。你不要跟他较真，我不傻呀。他说你傻你就傻点还怎么样，他说你笨你就笨点还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人就是要这样愤怒去跟别人去争啊，最后就发怒了。轻易发怒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有百害而无一利 啊，是非常令人讨厌的，有时候是害人害己啊。这个易怒啊，使人受到捆绑，就成为一个爱生气的人，难以自拔。 易怒的滞后啊，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分析它就是一种不满足，常常不快乐，总生气，不快乐，不如意，怨天尤人，满腹牢骚，而且常常会有挫折感，这都是一种发怒的潜能啊。当我们失去一种感激的经历，不感谢周边人，不感谢上帝的创造，不认识神，而且无法这个为我们自己生命这个神圣礼物而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喜乐，有的时候甚至就转化成一种敌意，敌意就变成一种愤怒，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啊！你知道这种愤怒放在一个司令官的手里边，那可能就要引发一场战争屠杀。你看希特勒，其实我想你在你家就是司令官呢，那这个愤怒发生在你家的时候，你这个家里边也少不了战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知道不要常常怀敌意对别人啊，那是敌意啊，是转变为攻击的一种愤怒，愤怒又使我们常常心怀敌意，看别人都觉得别人在整我，在琢磨我，是不是？其实你没有那么了不起，没有那么多人去琢磨你啊，以至于我们放大甚至歪曲事实。哎，你看别人怎么这样了？我那时候文革后期喜欢，后来恢复以后喜欢编一些相声，就跟别人讲的时候说，怀疑就不得了，说一看你，你看你看这个人在，一看你在那儿心怀鬼胎，你居心叵测，就是这词儿都加到你身上了，完说的你这无地自容了，手往这里放，你又掏什么凶器？好像处处都是不对了，我是夸张一点，就感觉那种怀疑就会疑心生暗鬼。一会儿我再说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扩大争端，陷入更大的苦恼和痛苦当中。这种圣爱啊，它能够减缓我们易怒的脾气，可以使我们从关心自己转到关心理解别人。圣爱可以减缓我们易怒的倾向，因为它能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深深的需要，甚至有的时候成为一个黑洞在你心里的啊，欲壑难平，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圣爱可以使人有能力表达你的愤怒，有的人憋着不表达，不说出来，不沟通，那也很困难，可以让我们坦诚相见，可以使我们改变你所处境，你这个处境，你有这个自由去改变你当时所处的这个难处啊。这种圣爱，特别阿嘎皮的爱，能够增进我们感激的心。所以我说感恩是易怒的解药，只有我们对生命心存感恩，愤怒就不能缠绕我们。这里有一点哈，当你能够把从关怀自己转移到关怀别人的时候，你就不愤怒了。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啊，有一个医生，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他专门治疗癌症，治疗癌症，他接触很多癌症病人的，每次都能给人家亲切的安慰，想是想的是非常周到，你看注意那个，注意那个，不要发火，不要生气，这对你的癌症有好处。后来有一天他得了癌症了，护士怎么做都不对了，为什么？他把关心的目标从别人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了，那就很痛苦了。第五句我们来看，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就是记忆中的这种邪恶纠缠能够得到释放的能力，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你可以有较大的容忍度。如果人要是没有一个忍度就不行了，你不至于耿耿于怀。爱可以驱散苦毒，以前我就说苦毒在你的身里边啊，令你人完全扭曲，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事情，可以使我们焕然一新。不计算人的恶，计算这个词跟中国差不多，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会计的用词，做会计用的，把许多项目记在账上，为什么呢？以免忘记，这是计算。可是我们有的人呢， 把这计算放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有的在家里记账，不是记这个买什么东西账，记着老公啊或者太太什么事儿又得罪我了，有小本记账，很可怕，这是真事儿啊。我在乡下的时候，后来我当老师，我那个当时我那个时候叫军队编制，做政治工作的叫指导员，我那个指导员是个女指导员，她就是一个习惯，专门记别人的坏事儿，特别是记咱们叫领导班子里边别人的这个坏事儿，就是看点不好的事儿。哎呀，有一天这个事情爆发了，开始争的时候，他不慌不忙的把本拿出来说，哪天哪天你说了什么什么话，你怎么怎么地，我在一起开会，你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怎么地，我这个不得了，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人都会有错，如果你常常就盯在别人的错误上的时候啊，你就被错误被这种坏事给你缠绕住了，你不能自拔的，你拔不出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学习这种记账，爱不计算恶事，神告诉我们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身心灵都有益，也不存加害的意念，常常啊害别人，甚至都是觉得是说叫做再踏上千万只脚，把你弄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好像还不够意思啊。所以说中国才有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疯狂的争斗啊。在圣爱当中，就是在阿嘎培这种爱中，我们不需要去酝酿苦毒，也无需在人际关系中一定要在占上风才得以肯定。我说这话你们自己思考，在工作上那你处处都耍尖卖快啊，你最后会不会痛苦？你周围的人即使服你了，我告诉你他也恨你。所以要学会饶恕，学会原谅，学习不计前嫌。真爱能让我们不至于沉湎于邪恶之中，可以让我们除去幸灾乐祸的心态。我们人性当中啊，隐含着喜欢看恶事的意思，你们没注意吗？新闻大多都是报道负面事的，全都是坏事，好事很少。爱可以激发人对于罪产生厌恶啊，一就有罪的东西我就很讨厌它，这样啊，可以痛恨邪恶，这是神的爱的作用，这是何等的可贵。有一句很有意思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良善，是这么说的吗？不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怎么样又怎么样，这应该是正好一个反义句，意思应该正好反义词，两个反义词，可是没有，前面用的是不义，这里却用的是真理，为什么是真理呢？为什么不用说不喜欢良善呢？只喜欢良善呢？啊，前面不义，后面应该良善呢？为什么？这是有圣经的原则在里边啊。原来真理啊，是爱最完美的一个伴侣啊。真理它可以赋予爱坚守原则的坦诚。你不喜欢不义，但是你是不是行在真理当中啊？爱对真理起了强大的支撑作用。爱在真理当中可以欢愉，可以喜悦。神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那是真爱的传播。真理可以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这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所以耶稣告诉多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细想，人怎么能是真理呢？我告诉你，你光是道路还没用，那道路要错路怎么办呢？可是真理不会错，是生命有永生，就这么简单，却是那么深刻。第六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包容，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包容的心，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包容是就是叫我们有宽容的心，能够恒常容忍。我想改一改，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不是？我告诉你，量小它量大，这全是苦毒，没用，应该改成什么呢？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应该有度量啊。 爱是万事万物的一个支柱，使万有都得以存在，爱能够承载万有，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也能够承载人的重担，使我们重担变得轻省。提到爱能够承载万有，能让我们看到圣爱它如此广阔，远远超出我们个人心灵的感觉。有的时候不是靠你抓的，你要有一个容量，所以说又有个宽容在里边啊。有的人提到海纳百川，是吧，叫有容为大。当我们一心想去抓的时候，抓不到东西。你去体会，当你这样捧的时候是最多的，你去抓的时候全都流失了。就是你要有这种容量。真爱使人可以完全的信赖，爱里没有境外泾渭分明这种计较，让我们专注于他人，这种好像是不是占我便宜了这种感觉啊。我们可以专注他人的时候呢，不在意是不是被别人占便宜了。有的人太计较，说啊多了少了，占了多少便宜了。真爱可以超越这一切，可以超越怀疑者冷漠多疑的本性。人常常多疑，是吧？马克思主义当时有个原则，就叫怀疑一切。鉴于这个原则，文化大革命当中，告诉谁都不是好人，全是坏人，就可以避免呢疑心生暗鬼的误导。疑心生暗鬼的误导。有时候人常常自编自导了一曲悲剧，就是由疑心生暗鬼来的。当你豁达一点，这一切就没了。中国很古老的一些故事都教育我们，人有亡夫者，丢斧子的这些故事都知道，还有杯弓蛇影也是如此。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喝酒，中国人可能装假也是啊，有的时候不愿意说 no。 到人家去吃饭，你说这饭不好吃，好吃好吃，我告诉你，那你吃亏，诚实一点。有一个人，这个到人家去吃饭的话，第一次做的饭是最不愿意吃的。他好朋友，他说真好吃。结果他以后每次去，他朋友都给他做这个饭，几十年都在不好吃当中。所以诚实一点啊。那杯弓蛇影是啊，到了朋友那去喝酒去了，他一看这酒里就有个蛇，而且这蛇还在动，喝不喝呀？中国人喝酒也有句话，就是毒药也得干。喝了。喝了回去之后就觉得心里不对，这蛇在肚里能对吗？怎么觉得也不对，就病得很厉害，甚至病入膏肓了。后来朋友说，了解到怎么在我家喝完酒，这怎么就病了呢？经过仔细琢磨，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又找回来了，把他又弄，想法弄到家里，又放在那个位子上了，又让他坐在那里，又给他倒上酒了，说你看这杯里还有蛇没有？他一看还有蛇，还在动，酒一桌一块动，什么的呢？墙上挂弓箭，那影正好反到杯里去了。这叫什么？疑心生暗鬼。我告诉你，人的这种心理暗示非常重要，可以把自己吓死。所以不要老自己吓唬自己。为什么人常说，哎呦，这是痛，癌症吧？别老这么想，这么想可就快了，是不是？有时候疾病啊，有人说，比如说，疾病啊是在树叶底下的。你往上看，看到正面的时候没病没事儿，当你看反面，你总喜欢看反面，你就得到了疾病。你去想啊，就我这么比喻。真爱啊，就是让我们避免这种多疑和误导。真爱具有一种信赖的力量，而信心是爱的天性。我不展开说那么多啊。爱和信心本身呢，是一体两面。法国有一个宗教改革者叫科尔文的，他曾经说，他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说信心呐，不过是心灵中，不过是心灵中永远敞开的器皿，干什么呢？预备好承接上帝经由耶稣基督流露出来的爱。你信心不打开，你接不到这个爱，你一直关闭的，你得不到这种祝福。信心是坦诚面对神圣之爱，并且随时准备接纳他。 你有信心接纳他吗？如果你还没有接纳，你要不要接纳呢？是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凭着他自己的真诚。信心也是经历被爱的一个实际体验，这样的经历可以衍生出我们对福音真理的一个信任。你全是怀疑，你得不到，可以信赖神，可以坚信神的应许。另外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不信神的人对人也很少信任，不容易信任别人，我就信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我跟我一个很亲近的人回去传福音，很年轻，传福音他就说出一句话，还有亲戚，我还是他长辈，把我气够呛。他说我告诉你，我就信我自己，那就不能接受神呢。这是我在传福音当中碰到的一个，当时碰到很难的，但是后来也是为他祷告，神就做工，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任人呐，也是信任神的一个前奏曲啊。另外这里提到一个盼望，盼望就是让我们不轻易放弃，对神信靠，对人接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哀莫大于心死，人都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所以说就是活了今天就不想明天了，吃完一顿就死得了。所以说就是每天啊，你看中国那些狂吃滥饮呢，你都觉得好像他今天活了明天都不活了，是不是？很多啊，包括我当时接触的到的一些同学啊，当了一定官啊，你看那个脸跟我们在美国这些人的脸都不一样，不是我污蔑他们，那酒标，两个眼睛通红，满脸发亮，颜色棕黑，吃的很过，有今天没明天了，是吧？所以很吓人，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以至于最后很多人早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又不信主，那去哪里去呢？盼望可以使人活下去。我小的时候就看，说我刚刚在乡下的时候就看那个唐山地震，开滦煤矿有一个矿工竟然14天在矿底下没有死，喝那个井水，那个水可能有点渗透的煤水，他一般也饿死了。他就是有一个盼望，盼望一定要见到他的妻子，见到他的孩子，心中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意念，他就不死啊。所以盼望真的是对我们生命是一个极大的支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盼望可以使爱得到慰藉，如果失去了这种盼望，爱也就消失了。对你的家庭要有盼望，对你的亲人要有盼望，对你的未来要有盼望。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愧，就是罗马书第五章五节提到，真爱可以激励基督徒坚信所盼望的绝不落空。阿门，感谢赞美主啊。另外这个很有意思，最后又提到一个忍耐，是不是？凡事忍耐，我觉得这是一种首尾呼应，但是他这个忍耐意义稍微有点不同，前面主要是对人的忍耐，在这里呢，我看这种忍耐呢是在试炼当中啊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概，应当有这样一种气概啊。爱能够使我们能够坚持忍受，而不是消极的退避，爱是我们获胜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啊，不是默默无奈的忍受，而是积极主动的去经历啊。即使面对压力仍然能够茁壮成长，我们深信慈爱的天父不会让他的孩子永远在那里无辜的痛苦流泪，你要坚信这一点，都有神的美意。那我看我昨天看一个其他的杂志，有一句话对我也是一个启示，说神把我放在这个旷野是为了让我能够成为一只雄鹰。你要有盼望，特别注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管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叫什么了？220伏电压，常常给自己充电，不要想的是你自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凡事忍耐的秘诀，神是最大的忍耐者，我们这些罪人甚至那些不信主更多的罪人，神 还没有 来惩罚，这是一种忍耐。这个忍耐不是一种言辞，他真的是愿人人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下面进入结束语，用爱是永不止息来做结束，让我们看到爱是最妙的道，爱的价值表现出永恒的性质，爱是长存的，是能够源源不绝自发而生的，它的来源是神，你自己生不出来。所以我以前分享，去年我分享，我跟大家就提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一样东西是越用越多的，那就是爱，你们去体会。所以不怕，不要怕付出爱，只有神圣的爱居住在我们心中，才会有自始不渝的爱，否则都是空谈，才会有至真完美的爱，否则都是缺憾。爱也是时间长河中亘古不变一个完美的实体，它是真实的，因为爱的完美，它能长存于今世，也能存到永远。我们被这永不匮乏的神圣的力量所环绕，并且我们可以从神那爱的泉源当中汲取能量，所以我们的爱永不衰残。我们虽然处在个人有限的生命当中，却能够从爱的源头得到力量，让生命因为爱而展现出它极致的光彩。